那早上我们开始早晨呢，正休息，开始之前先低头为人祷告。我们感谢你早晨靠着你恩典，一同来到你施恩座前，包括在这天里面，我们聚会，我们服事，我们谢称颂感谢，在你面前得到你悦纳。主，你保守在遮蔽我们，好像真是不是靠事情的，靠耶稣的血，凡事都是你的恩典，凡事都是你的怜悯，好像在你面前一同因着你话语的光照，因着你话语的坚定，那我们就是在这条神道上能够坚定不移的依靠你，相信你，跟随你，直到入中。谢谢主，带你以下时间将听我们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今天继续来进入到耶利米书十七章。那我想耶利米书十七章，耶利米书呢，曾提过有一个特点啊，神借先知耶利米呢，一面将指责神百姓的那个属灵败落的光景，但是一面呢，好像也给他们带来一个原来一个盼望，神最终在他们身上还要做一个恢复的工作啊，做恢复工作啊，所神总是借着许多的管教、许多刑罚呢。还是要让他们有个心回转归向神，神的心意不是要把他完全灭绝掉，神呢是借了许多的在他们身上所做的一些事情，或者在管教这方面让他们能够知道他们实在是离弃神，离弃神的话啊，背离神啊，所以神的管教才会临到他们身上，这一切呢是为了要把他们挽回过来啊，不叫他们一直落在那种归向那死亡的一个道路而去啊。所以在十六章末了有一句话啊，我想这是借着神那些所做的一些事情，就是让他们知道一件事情啊。他说，耶和华说，我要使他们知道，就是这一次啊，那使他们知道我的手和我的能力，他们就知道我的名是耶和华了。这一次可能就是指的那个拜偶像啊，他们被掳这件事情啊，最终就是因着被掳呢，把他们挽回过来，让他们看见啊，神的手、神的能力在他们身上，他们最终就知道啊，神的名叫耶和华，耶和华就是那自由、永远的那位神啊，就是起初神向摩西所显明、启示出来神的自己啊，这个耶和华是那个立约的神啊，他。以他们列祖亚伯、以撒、雅各立约，神是那守约、施慈爱神啊。那但是到第十七章呢，书又转到另外一个，仍然是继续讲到他们的一个罪啊，再次责备他们罪啊，并且在十七章讲到他们罪的时候，实在是一个非常严厉的罪，到一个地步，这些罪呢似乎好像不能磨灭啊，所以。一开头说犹大的罪是用铁笔、用金刚钻记录的，啊，总是要铁笔、金刚钻记录，就是说刻印在那里，刻印在那是你没办法涂抹掉的，啊，许多罪已经到了地步，神说好像不磨灭掉，啊，所以他说刻在哪边？刻在他们的心板上和坛脚上，啊，什么是心板呢？我们知道心也是讲到人的一个良心的所在啊，那良心罗马书第二章保罗告诉我们说，良心是个四分之器啊，在人里神把良心赐给人，摆在人心中，让人有四分之心可以判断什么是是，什么是对啊。虽然就着外邦来说，就着受造人神说，虽然那些外邦没有立法啊，但是立法功用呢是有的。不像以色列百姓，神在外面有很明确的字句的律法写在那里，让他们知道什么是神所要的，什么 是神所喜悦的，什么是神所恶的啊。但是外邦人来说呢，他们没有律法，但神说呢，神给他们有是非之心，就是良心啊，让他们知道能够判断是非啊。我们知道人堕落以后呢，这个良心好像功用是减少。啊，所以有时候人到了犯罪到了地步，好像我们说一个没有良心的人，啊，这个良心已麻痹、麻木了，一点感觉都没有。啊，即使是这样的神，好像仍然叫那个良心还是一点功用，没有完全抹杀掉。啊，那现在说神说把他们的罪呢，用铁笔、金刚钻，刻印在心板上。 哦，那就说心板上原来是有这样沟，现在所以在那里好像已经是很深刻的刻进来，这个罪好像在那里完全在，也可以说在完定他们罪，这个良心他们已经没有办法有一个事情的功，没有办法因着罪的感觉啊，或者说里面良心的控告回转过来啊，这个就是也可以形容描述这个罪的厉害，在他们身上是非常深刻啊，到一个地步就是刻印在那里，那也可以说这个罪在他们良心上一直来控告控告他们，定他们的罪啊，定他们的罪，并且还刻在甲坛的脚上啊，那我们在祭坛翻祭坛那里呢赎罪祭的时候祭司要把血洒在幔子上，也要把血抹在那个坛脚上啊，那表示说呢血抹在那里的时候呢罪在呢就可以得到赦免啊，因为血祭司的血是要带到幔内的啊，现在他说血把这个罪呢刻印在坛脚上啊，那坛脚上那比如说在这里即使有血洒在这里，他们罪也没办法被抹灭掉，因为是刻印在那里，是不抹杀抹灭掉啊，所以这很显然当时犹大百姓已经败落到的地步，实在是可以说无法挽回的啊，我们觉得这古话有一句话说朽木不可雕也啊，已经厉害到的地步，这个就是神为什么最终好像没办法，就是必须把他们交在仇敌的手中，让他们被掳啊，让他们亡国啊，亡国啊。所以这个很显可以看见，以色列百姓的罪已经是到了非常可怕的一个地步啊，可怕地步。然后后面就讲描述，他们一些罪的一个表现。然后说他们的儿女纪念他们在高岗上青翠树旁的坦和木偶。我前额三偶币，以你的世界之内所换的是把你的货物财宝用秋坛当猎物交给仇敌啊，他们一切罪呢失去了神的一个祝福啊，甚至把他们所甚至赐给他们产业交在仇敌手中啊，并且他们被带到被掳之地正在释放啊，他们所不认识的神释放那些仇敌啊，为什么？因为你使我怒中起火，直烧到永远，神愤怒的火烧在他们当中，所以我们看见这个神怒愤怒的火被燃烧起来的时候，那是非常可怕的。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我们神是烈火，所以我们要存着敬畏的心来侍奉他啊。所以我想这些都是对当时百姓的一个警告警戒啊。那后面第五节到第八节这一段呢，是好像那里有一个口问，好像神在那里告诉神百姓说：“耶和华如此，依靠人血肉的膀臂，心中离弃耶和华，那是有祸的。”那第七节说：“依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靠的，那是有福。”因为前面讲到怎样的人是有祸的，那讲到另外一个其中怎样是一个有福的啊，很显然神真的很清楚说依靠人血肉膀臂离弃耶和华不是有福的啊。我们知道当时以色列百姓他们特别在西西家做王的时候，那个亚述来攻打犹大国，我记得他们下埃及去投靠埃及法老王啊，那我们知道法老王，埃及代表一个世界一个力量的权势，因为埃及的马是最好马啊，所以他们要依靠这些啊来抵抗亚述啊。那神也曾在那个以赛亚说，他们所依靠的这个是埃及人不是神啊，他们不是人就是的啊，那埃及也不能成为他们依靠。那些埃及的马匹、埃及的车辆，这些都不能够他们所依靠不能来帮助他们，反而成了他们羞辱。那在好像在以赛亚书36章讲说，埃及的 他们所说他埃及他剥香啊压伤的违章啊，违章就芦苇，我们知道甚至也是曾说到芦压伤的芦苇，所以芦芦苇是一个非常脆弱的植物啊，很容易就折断啊。现在呢，居然神的百姓去依靠法老，依靠他们的马，依靠他们的车，然后神说依靠这些违章的靠这个杖不要刺透他们的手，埃及王法老向一些依靠他的人也是这样啊，所以他们不去仰望以色列神，仰望耶和华大能的神来帮助他，来帮助他们，他们反而依靠那些靠不住的那个违章，软弱无力的啊，那不过是血肉，那是人的力气力量而已啊，因为他们心中遗弃耶和华啊，遗弃耶和华。哦、所以诗篇也有句话说，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是我们要提耶和华的名。所以我们看看今天地上的人，我不要说地上的，今天许多神的儿女也是都在这个光景，好像依靠那些血肉的宝贝，看得见的，好像那才是可靠的。这位神常常说依靠他是有福的，但是神在哪里？好像神看不见摸不着，好像非常有虚幻的事情，好像神对他们来说不过是一个空洞的一个思想，就是啊，结果他们所带来的结果就是受到神更大的审判啊，并且落到一个被人羞辱里面啊，他们依靠那个违章，结果反而被那个违章啊埃及王所羞辱，埃及没有来帮助他们啊，反而更多压制他们啊，所以他说因他必结果他们是依靠这些血肉的宝贝的时候呢，他们就比较像沙漠杜松不见福的来到，他们在那所住的地方就像那个旷野橄榄之地，这些荒凉之地，这是依靠人血肉旁边人有福。那第二另外方面的神也告诉他们说，依靠耶和华，以耶和华可那是有感谢神，依靠耶和华是有福的，因为耶和华神他是独一的真神，他是唯一人所依靠的，他是全能有能力的神，什么时候人依靠他，他的宝贝就生出来来拯救他们，帮助他们。那底下形容说依靠耶和华的人是怎样的光景，他说必像树在水旁，在河边扎根，也没有来到并不惧怕。这句话我们也非常熟悉，而这句话就让我们想到诗篇第一篇的时候也讲到那班作为思想耶和华立法的人，他们是有福的，因为他们就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不枯干，把他们所行的心都顺利。所以感谢神，神借的好像反面正面，总是让神的百姓知道什么才是真正成为他们可依靠的，依靠人，依靠车，依靠马，依靠人的力量的话，所带的结果是破坏，所带的结果是荒凉，那些都能帮助的，但是都是一个依靠耶和华的人，是一个有福的，因为他们就像一棵树，我在那里，虽然炎热来到时也可以惧怕，虽然炎热肆虐，试探来到时，试炼的来到时，他们就人像一棵树，像那个栽在溪水旁树，按时结果子，叶子不枯干，他能够在那里靠得住，或者神的恩典，他们也不会疲倦，他们在那里也不需要高。也是结果不止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原来神的百姓因着离弃耶和华啊，他们不依靠这个活水的泉源啊。这个第二章已经开始告诉我们说，一开头就告诉我们说，以色列百姓他们做了两件恶事，头一件恶事就是他们离弃这个生命的水池啊，生命的水，然后。为自己第二件事，二次就是为自己找一个不能存水的池子，破裂的池子啊。虽然人好像觉得水很多，可以尽量用水来帮助他，但是水倒进去的时候马上很快就漏掉，不能存水，不能真正解决他们问题啊。所以看见一个依靠耶和华的人，就像这里所描述的啊，他生命他所有需要供应都从这个溪水，从这个生命河水，这个生命主耶和华神那里而来的啊。那第九节呢，我想这一次我们会有熟悉的一句话，他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 随缘四团。这种看见当人堕落以后呢，人落到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光景。他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还到其处。所以看今天地上的人表现出来的，真是像圣经所描述的，也非常可怕。所以我们有时候想到一个人大概到的地步，说连牲畜都不如，那意思就是说牲畜好像比他们还好一点。居然按着人按着神形象所造的人，有一天居然会堕落到一个地步，伪造到一个地步，所以他们今天人的罪非常可怕。那种犯主所犯的那个罪恶，才让人难以想象，怎么那么可怕，那么邪恶，那么败坏。所以我们可以看见那个罪的趋势，罪的力量是何等啊，何等的那可怕啊！没有人可以看到啊，只有神能看到你们内心的深处存心是怎么样。所以说我耶和华是鉴察人心，试验人肺腑。要照个人的所行，和他所做的结果报应他。所以讲这是对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人以为好像我们所做的人看不见，或是说我们所思想人不知道，做出来可能人看得见，但是我们心中所想啊，人可能不知道。但是圣灵心告诉我们说，虽然我们没有外面行为，但是里面内心深处的意念，神都知道。神是看破就渗透一切的神啊，神呢按照个人所行的来报应他啊。那底下十一节说，那不按正道得财的，好像这株报复是自己下的蛋，到中年那才会必离开啊，他终究要成为亿万的。在这里好像描述一种那些不按照正道得财的啊，就像一个这孤啊。这不就是鸟啊？它的报不是自己下蛋。人告诉我们说，那个鹧鸪下蛋以后呢，那有另外一群鸟把它所下蛋的把它吃掉了。结果它把它自己的蛋下在那个鹧鸪的巢里面。那鹧鸪它不知道，它以为它自己下的蛋还在那里。其实在那里蛋是别的飞鸟所放下来放在那里，所以它在那里报。就是在孵鸟，它所下蛋，那这个蛋慢慢就下，那鹧鸪那个鸟就长出来了，长出来，然后它一直在那喂养它、抚养它，慢慢快要长大，结果到中年的时候呢，到了它长大的时候，这个鸟飞走了，飞走了，所以在这里形容说那些不按正道得财的人，他们就像这样，好像他在那里。花很多心血，花了很多心力，在那里为自己，好像盼望能得到什么。结果没想到到那个时候呢，就像这个鸟长大以后，它就分手，就失掉了。那这些财力、钱财就离开它而去。所以想，这是好像后面是引申一种光景。今天人在那里，好像在那里，他得到许多财富，好像花很多力气。心思去经营，去服役他，就像服役那个这个蛋，这个小鸟一样。但是到有一天呢，这一切忽然之间都落空了，都失去，那一切所做都突然荒废了。我是说明到今天地上的人的一个光景，人以为那些是属于他，是归他的。毕竟是说按正道，不是按正道才能得财得利，但是知道那些都是虚空的，那些都是暂时的，不能存到永远的，所以他说终究成为亿万的，所以在这里前面这段是在描述神把心那个属灵光景，那第十二节好像突然之间，耶利米有一个口气，走在一个口气，他突然发出一句非常。宝贵，比方说我们的圣所是荣耀的宝所，从太初安置在高处。耶和华以色列盼望啊，所以好像耶利米处在这样的环境，又非常暗淡，非常不好的一个属灵环境当中的时候，他所看见、所听见的都是那些败落、失败的 光景，就是看见神把新爱所换的许多罪，好像在英语当中也受了很多的一个影响，前面也是讲说英语好像对神好像有一点暴力，有一点一个怨言，为什么好像他出生好像前面第十五章说他最好他不要出生，他出生的时候好像专门说我母亲我有祸，生我为什么让我与这些好像我没有对他们没有怎么样，没有向他们敬爱，没有亲他们，结果他们好像回过头来欺压我，来辱骂我，所以在这里当耶利米前面描述到神百姓要罪恶的可怕的时候，忽然之间他里面眼睛，我说他里面我们上看的时候，他看见有个景象，他看见说我们的圣所，我们圣所在那里有什么荣耀宝座安置在那里，宝座是神的管理，有神的权柄在那里，并且这个是从太初就已经安置在那里，安置在高处，所以地上他所看见都是个令人灰心丧胆、令人受搅扰一种情形，让他忽然之间看见有荣耀宝座在圣所里。神的居所呢？神的居所，我设立在安高处，起初就在那里了，永远是不改变的。感谢神，这是耶利米人心中的一个属灵看见，一个属灵意象。所以他底下就说：“耶和华以色列盼望，凡离弃你的必知名朽；又要说离开我的，他们名字必写在土里，因为他们离弃我，这活水清我。”耶和华。所以他耶利米心中好像那个信心好像又重新被调动起来说到那些离弃你的必蒙羞那耶和华神说离开我他名字被必写在土里，那就是写在土里就是非常卑贱的一个贱土是一个卑下的这是离弃耶和华神的那些人底下描述说为什么他们离弃耶和华，因为他们离弃我这活水泉，这就是第二章前所告诉的，他们离弃这活水泉，为自己造一个会漏的破裂池子，不能帮助他们解决他们的渴，能解决他们所欲。那第十四节，耶利米好像将这象征祷告说：“求你医治我，我便请你拯救我，便得救。”所以好像耶利米在那环境所受压迫、所受欺压，好像他身上受了一些伤痕，他知道他求告耶和华医治他，医治他说他必痊愈，拯救他说他必要得救。感谢神，耶利米在那称颂、赞美这位坐在宝座上的这位耶和华神，他从亘古到永远，安定在天，他永远没有不改变。那十五节又转到神的百姓的一个光景，他们对我说：“耶和华的话在哪里？叫这话应验吗？”他们在那好像在祈祷，在那祈祷。耶利米曾经他们预言说：“说就是他们会回转归向神。那”再来那耶路撒冷城他们要败落他们要荒凉。他们被掳，那这些不信的百姓转过来用这些话来欺诈耶利米，就说耶和华话在哪里？叫这话怎么应验呢？你说我们要被掳那我们在当时有些假先知也起来迷惑他们说平安平安没什么事刚才说在以西结的时代是一样的我们在以西结他是被掳到巴比伦的一个先知所以他也说到说耶和华临到他的时候呢那些百姓也这样说我们看一下那个以西结书十二章他说在以色列百姓当中有这个俗语日子十年一切意象都落空了那神对以西结说你要去告诉他们说主耶和华如说我必使这俗语实行以色列中不再用这俗语你要对他们说日子临近一切的意象必不应验神的百姓因为不信缘故对那些先知所发出的警戒所发出的预言他们不相信说 这些话会应验成就。反正七孝说，那耶和华所受发善的应验在哪里呢？你让你看看，啊，那神对人民，对那个以西结说，要对他们说，我这些话就要记，要记下来。神所说的话必要铭记，不会因此，啊，必要应验，这些意象都要应验。啊，不要应验，啊，因为神所说话，啊，继续定住，我们一句话不出，必要成就。这是我们回到一系列，啊，彼得也曾经有类似的话，啊，彼得后书，在那里，第三章那里告诉说呢，他说：“亲爱的弟兄，有一件事情你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应许的三位成就。有人以为他单有，其实不是单有，乃是宽容的，因为他从一人成也是因有人教会。”所以神借先知所发出预言，为什么没有让急速的应验成就呢？神不是单一，神乃是宽容，给他们有机会回转归向神。但是他们以为神话落了空，神话不会应验，啊，反正真讥笑先知所说的话。所以神以为让借的先知对他们说这些话必要应验成就，啊，所以当。耶利米在这样环境处境当中说，他说：“至于我，我跟你从你做牧人的职务，我并没有急忙的运气，也没有想那灾，也没有想那灾的日子，这是你知道。”所以耶利米虽然他在服事当中是为了那么艰难不容易，虽然让你受洗，但是他仍然因着神的怜悯恩典，他说：“至于他自己，他仍然是忠心的，尽他的职任。”他没有任何把心的引导反对耻笑，他退后一起也
他是基督徒是吧？
啊，感谢神，啊，这是一个他看见十二姐妹所抛出来的一个宣告，他看见神原来住在宝座上，管理一切，啊，即使整个环境是那么败落，那么荒凉，啊，但是仍然神是他的翅膀，神是他依靠，啊，他仍然有忠心持守在神面前。没有因着环境的艰难和特气，啊，尽他神从神所赖得到的职分，啊，仍然在那，按着神的心啊，发表神的心啊，没有惧怕，啊，所以他在那里说，他说这是你知道的，我口中所出的言语都在你面前，不要使我与你轻慌，当灾祸而死，你是我避难所，啊，便那逼迫我的允许，且不使我允许。所以耶利米因着他里面有一个看见，所以他不惊慌，不惊慌，啊，所以他祷告神说：“你不要使我惊慌，啊，因为当即使灾祸临到的时候，神仍然是他避难所，神是他的保护，啊，因为神是坐在宝座上管理的。”啊，我想，就是耶利米听了说，也是成为今天的很大一个激励鼓舞。啊，今天
我穿了衣裳，
光起是不是？往教会属于光洁之地，啊，不是我们看见神的呢，坐在宝座上，那管理一切。啊，我们在地上虽然有时候觉得是不然，不是那么容易，不容那么不容易服侍，许多人面对许多难处，啊，许多一些令人似乎非常灰心丧胆的事情，啊，但是看见神的宝座坐在那里，啊，仍然能够忠心持守在神面前，按着神说两条。怎么尽我们该尽的本分，而不是神啊？因为他是我们依靠，他是我们避难所啊。即使灾难临到的时候，祸患临到的时候，我们都隐藏在他里面，得到他的保护啊。那是从十九节以后，就讲到另外一件事情啊，讲到那个安息的问题啊。神对耶利米说：“你要去站在亭里的路门口啊，就是犹大君王出入的门。”又站在耶路撒冷的各门口，然后对以色列百姓说呢：“我们从这里进出呢，都当听耶和华话啊。”然后底下就讲说：“耶和华是讲哪些话呢？”啊，我们知道门口一个城门口是百姓进进出出各种人进出出的地方啊，所以在那宣告神话啊，就是说每一个人都可以听得见。每一个人都知道， 啊，所以神不应许要站在平民的门口，要站在路上的门口，然后对那些进出的那些君王、那些众人、那些居民，都要当听耶和华话。那底下耶和华说了什么话呢？他说：“你们要谨慎，不要在安息日当什么办，进入耶路撒冷的各门，啊，也不要在各安息日加上搬出担子，做文作和工都不可做。”神在这里提到一件事情，叫安息的问题，啊，我们知道在律法里面，几次常常提到说安息日，又日做工，但是必须安息，什么工都不可做，啊，那神为什么夫妇人，又当做工第七日，安息，啊，我们知道安息日还是从创世纪第二章开始。因为第二章创世纪第二章告诉我说，当神用日六日造天地万有后呢，第七日神就歇歇他的气候，那日是圣日，那日是安息日，神赐福那一日。所以从塑造的这个过程里面，人塑造里面可以看见，当人第六日最后塑造的时候，神已经在前面把万物都预备好了，就是等着受造人，一被受造后，他可以在那边，享受神所创造的万物，因为神把一切工作都做成了，完成了，神卸下一切的功，他安息了，然后人就被造出来。所以我看见当人被造出来以后呢，他没有做什么功，他只在神的安息里面享受神所一切工作的果效。
他上去了。
那这是安息日主要的目的。
下一次，等一
下，就是说，
下一次我要用计算器，
还没有做什么工，你就可以享受神所做工一些的果实。所以到律法时代啊，再来说就是23讲到十诫的时候，我就讲了主安息，神工都不可做啊，因为神六日创造天地万有，预备一切人所需要的。人在那里只要忍受就可以了，人可以安息，不需要做什么工。这个就是信仰的根据，没有根据。但是等到我们读生命记的时候呢，同样咱们对第二代百姓准备进到迦南地的时候，神重新把十诫律法书向他们宣告，但是在那里讲到所安息的时候又加上一点，为什么要所安息的？一方面是因为神已经做成一些工作，神安息了，所以人不要是安息，神功课不要做。再来又加上，为什么要所安息？因为神，把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家拯救出来，所以他们要所安息。那表明说，不仅人所安息，接受享受神所创造的气，更重要神的百姓，他们之所以要所安息。因为他们是神把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家拯救释放出来的，他们没有做什么功，他们在那里神借着羔羊血释放拯救他们，他们在那里享受神所预备，他们得自由的释放，他们梦想安息，感谢主。来到西列的时候，我们就更清楚，安息的时候，主是说人只是安息的主。所以旧约那些安息不过是预表一个象征，比方说有一天主耶稣做成一些工作，就是工作说人就可以得安息，人一切罪重担都可以卸在他面前。所以希伯所以马大福音十一章末了两节十一章28-29主耶稣在说人劳苦担重担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必叫你得安息，因为他是安息的主。所以主一切所做的就是要叫你的安息，所以为什么在灵书里面主耶稣常常在那医病赶鬼的时候，常常特别写着安息日来医病赶鬼，所以当他做这些事情的时候，那些反对他那些犹太人那些宗教领袖常常指责他说安息日什么包括不可做，这个人居然你犯了安息日神所规定的，所以主才告诉他们说他是安息的主。为什么主特别挑选在安息日来做这件事情？ 为什么那些有病的人在那天得到他的医治和他的帮助？因为他们即使在立法规定安息日，他们没有安息，他身上带了疾病，他带了重担，他身上有许多问题，这个人怎么有安息？因为在罪恶里面人没有安息，所以基督安息不过是个象征，一个预表，直到主耶稣来的时候，他才是真正人的安息，因为他已经做成一切救赎工作，人什么事都不要做，人只要来到他面前，啊，就可以得安息。所以感谢主，神借着这一段话，仍然提醒以色列百姓，在安息日的时候，你们什么工作不要做，要干什么干什么。啊，那我知道在基督里面也尝试了，为什么以色列百姓安息日还要做工呢？他们觉得好像不做工的话，他吃什么呢？对，甚至到安息日以后还要安息年，啊，六年可以做工，第七年什么都不用做，那第七年吃什么呢？所以神在第二季24章告诉你说，在他安息年的时候，第六年神要赐福给你们。所以第六年出产更丰富，第七年你不做工你都吃，甚至第八年你还在吃成粮，第九年还在吃成粮。等于说，因着他们这样愿意束缚造神的话去做，自然而然神的供应是一直不断的，一直可以养活他们，他们不需要担心，他们只要照神的话去做，束缚神所安息日所安息的。他们有几个人，所以这个是让我们看见今天也是，今天我们都是相信神的话，顺服神的话，神会替我们限制，不需要凭着自己努力去做，好像靠自己比较可靠，靠自己比较放心，但这是地上的人有一个思想，所以要拼命做拼命做，也好像也该休息也不休息，他们就解说不做，好像停不下来，好像他们生活上工作就中断，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爵士在马太福音第五章讲到，不要说你们不要无论吃什么穿什么，喝什么，我说你们要先求他国他义，这一切你们所需要天天都知道，但这是个原则。这个原则，这个就是安息日的原则。我说安息背后所要表明出来的，所以神在这特别在提到安息这件事情。所以若是他们这样子的话呢，25节就告诉我说，那时就有做大卫的宝座君王和所有，他们犹大人并耶路撒冷的居民和作者和骑马进入这城，对，而且这城必存到永远。有人弟兄说。这个就是讲到国度出现，当人真的安息，顺服神，相信神的话，若是有这样光景的时候，那国度就会出现，神的管理就会领导，那是做大卫宝座那位大卫，后裔，大卫的子孙，就是主耶稣基督要讲的，新耶路撒冷要存到永远，并且。底下又能说，必有人从犹大城邑和耶路撒冷四围各处，从便雅悯各高原山地，并南地而来，并带燔祭、平安祭、书祭、各种祭，来到耶和华殿那。那就说，神的百姓要重新被召回，神的百姓要复兴，他们在国度临安完全归向神，将敬拜神，还献祭给神，那以下27节说，你们又不轻忽从我，不以安息为圣的，你在安息单单进入耶路撒冷的殿，我必在各民中点火，这火必烧毁耶路撒冷宫殿，并熄灭。所以一方面都是神来把信束缚神的话，把安息当作圣日，不当担子，不当做买卖，他们相信神的话。神的工作，神的职责成就在他们身上，但是若不听从神的话，不守安息日为圣日，仍然在那办事，仍然在那靠自己努力的话呢，我们神的审判要在临到他们当中，神的火要烧在他们当中，让毁灭耶路撒冷宫殿，崩塌。这就是 为什么因什么而信奉到最终败落神的审判官当中，因为他们有守住顺服相信神的话，他们不是依靠自己，而在以前讲到他们依靠人受手他们投来呼求神、叫神啊伸出了半人宝贝来拯救他们，他们还是反而依靠那些仇敌、依靠那个埃及，依靠那些虚假的、依靠人的力量要得帮助得拯救，结果落到神更大审判里面。那就是一旦我们发现基督历史是一个见解，基督历史也不过是一个原理，也是一个指引，让你知道怎样才能在神的恩许来说，那什么心愿里面，好像今天在地上有什么能力，知道依靠他，那依靠他的是有福的。好，先到这里。请跟陈汉生补充交通。
是想这个旧的人来说的话呢，要他守安息应该是很高兴的事情，因为在各个民族当中，这个只有以色列民族啊是神要求他们要守安息日。那么七日这个做工，六日休息一天啊，那么现在呢，不但是休息一天，休息两天，有些地方呢，还是那个国家也开始休息三天，能够一个礼拜能够休息一天、两天、三天，应该是很高兴的事情啊，应该是这很轻松的事情。可是呢，对以色列，为什么对以色列来讲的话，守安息是这么困难的哈？那么而且呢，刚刚在交通的，那么人家都第几天还在赚钱，你不赚钱，那么你不做事，那就比人家就赚的少了，这就担忧起来了啊。那么神，其实就着某一个程度来说的话，这个人站在地上一起做工不是一件坏事啊。那么在箴言里面都多次是说到这个一起做工啊，那个就免得那个灾难来的时候啊，那个穷乏的时候不至于那个困乏。可是神呢，为什么这么样的强调他一定要守安息？不然刚刚讲了很多的理由啊。那么还有一个，我想还说到这个，只有他们是神这样的要求啊，他们在守安息日的时候显出他们是属于神的本事，而且呢，那么在守安息的时候呢，也说到他们承认神的创造，他又是创造嘛，就第七章安安息了。所以神要求以色列要守安息，他不守安息的时候，神是愤怒啊，这边是那个他的惩罚非常的严厉啊。刚刚说到这安息日其实是新约里面的这个影儿啊，到了不但是主是安息日的主啊，我们要在那个进入那个安息。那么我们今天在讲安息的时候，我们的新约里面一面来讲的话，那个保罗说在那个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的，他说你们要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做主的工啊，神要我们竭力做主的工。那么一方面呢，我们要的神也要我们进入他的安息啊。我们今天在服侍主的时候，好像不太那么的看重在主里面的安息啊。如果我们的那个能够多做工，越做工作的越多，里面越满足，越做的工越多，觉得他越讨主的喜悦。我们不太的那个体会到，如果我们不进入主的安息的话，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啊？我们根本不会想到，在旧约的时候，神当成的百姓不守安息日的时候，神的惩罚是那么的严厉啊！他甚至是要把那个火在各门都烧起来啊，把整个以色列的整个耶路撒冷都烧掉。 那我们今天的话，那个最多我们说，我们不晓得怎么样再进入出来息哈。那么我们只要进行做工就好了。我们不太会想到说，如果是主这时候他要我们进入安息，我们没有进入他的安息的话，那么神的反应会是怎么样？我们不会想到说神是会那样的反应。那么在希伯来书他说你们要竭力进入安息，所以今天呢要进入主安息也不容易啊，因为他是所以要竭力啊要进入主安息。那么为什么今天？如果不进入主安息的话，为什么也应该是那么严重的？因为他说以色列人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他们不信的缘故了。所以我们今天不能够进入主的安息啊，主要我们安息的时候我们不安息。那么说到一件事情呢，是我们不信，对不对？因为以色列人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他们不信的缘故。所以如果我们今天不能够进入主的安息的话，我们也是不信他在做事情。所以这件事情呢，我们没有想到会那么严重哈，我们也没有从来没有觉得，如果我们今天就是进入不了主的安息的话，主要我们停下来，我们不停下来，我们会遭到什么样的结果哈，或者神是什么样的怎么样的？可是它的含义是说我们不信啊，因为我们不信的缘故，所以不能够进入安息。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呢，应该要安息的时候，我们不安息的时候。很显然反映一件事情呢，是我们不信啊，我们不相信主的时候在这时候能够做工。那么但是难处就在于说，我们不太能够分别哈，这时候是主要做工，不像在旧约的时候很简单哈，那么六日做工，第七日安息啊，你不安息，第七日你做工就不行。今天呢，什么时候是主要做工，什么时候主要不做工，什么时候需要我们去殷勤，什么时候我们要停下来，我们不是那么样的清楚的分别的出来。那么说，这不在前面的提到了，在祷告的时候呢，要祷告按着主的心意祷告哈，那主这时候要做的事情，我们按照他手中要做的工作，我们来祷告啊，神要我们这样祷告，我们当然祷告那样的，不是按照我们自己想要做什么。那所以在服侍主的时候，特别在新约里头，那么能够进入主跟主的交通，认识主他现在要做的事情，可能比什么都来的重要哈。因为如果我们不知道主现在要做什么的话，那么我们很可能就说好吧，那么既然不知道我们就做吧，对不对？那么做总比不做好，对不对？可是如果是这时候主他要安息，他自己已经在做事了，我们还在那里加手的话，我们并不想到会像旧约时候那么样的严厉哈，不守安息这么严厉。可是如果是说旧约的安息是新约安息的一个预表的话，那么在新约应该神要求的更严厉才对哈，神要求我们更应该竭力进入的安息。那么我们不进入安息是不相信神他在做事情，那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啊。那么我们常常不会想到这件事情会这么严重，所以呢，可能过那个久了哈，我们呢在这条路上走的时候，竭力做工哈，可能要比竭力进入安息来的容易，竭力进入安息要比这竭力进入如工来的困难啊，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这时候是神要做还是不做啊，所以等于就回到那个最基本的那个属灵的学习，我们认不认识神的工作，我们有没有跟他有个亲密的交通。在跟唯有借着跟主亲密的交通，我们才知道神要现在要做什么，我们才能知道怎么样祷告啊，按照他现在要做的事情，我们按照他手中所要做的事情，我们祷告。唯有我们知道认识神现在要做什么，我们才能够他做的时候我们也做，他要我们做我们就做，他要我们安息我们就安息啊。那我这是在想，我正在读这章的时候，我在特别想那个安息。我们在今天在新约的时候，总觉得说啊，如果能够进入安息是好事哈，还有我们不会那么忙碌。可是我们也不会想到说，我们如果我们今天不进入安息的话， 没有按着神的神要求按着安息的话，他会不会像旧约的时候神要求那么样的严厉？如果是旧约的时候神的百姓不进入安息，神的惩罚是这么样的严厉的话，那新约是不是也应该？因为他既然讲的是那个是预表嘛，对不对？只是旧约所说的事情的隐瞒，那新约是实际。如果旧约都那么样的严厉的话，那新约里头，我们不知道神现在要做事，不知道神现在要我们安息，不知道我们在那等候，我们呢显出我们的不信，可能也是很严厉的这个事情，应该是个很严厉的事情。
我听到这个地方没有什么话，我们感谢你发的这些话，是像生命的种子成长心田里面，让你从个简单的信心来相信你的话，这样的话是定准需要因缘成就。我们感谢你发的给我们的柔软心，而说这些话能够成就你的旨意。谢谢主带领下机会，将听你祷告靠主耶稣基督求，
阿门。